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乔朱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把上菜入每个都是上锅，阿斯拉姆雷公。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数字精简生活。对于手机屏幕过度依赖，使得数字生活对现实生活的挤占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现象。那么一些年轻人决定改变这种状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尝试数字精简生活的行列，他们有意识地放下手机、电脑、平板等配置屏幕的工具，回到三维的空间去，在现实与网络的合理平衡中找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大概在两个多月以前吧，我记得跟哈路德请教过关于我在吃饭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看屏幕，不管是追剧还是看一个什么文章也好，当时我很苦恼，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造成了困扰，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我如果不看点东西，我就会无所适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哈路德能够做到非常专心的在吃饭，是吧，哈路德？我跟你汇报一下，我最近能够做到这样了。
可以，没错，
在我的努力下有进步，现在我可以做到吃饭的时候再听一些东西而不是看屏幕。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是从看变成听这小小的一步，我觉得我的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怎么样，我这个学生学得如何？
我觉得挺好，可以继续加油。
可以继续努力到下一步，就是既不看也不听，然后专心的吃饭，是吗？
对对，没错。因为我还是有这个习惯，我吃饭的时候我也不看也不听。我最近回家了，然后我发现家人们他们还是有习惯，就吃饭的时候开着电视，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吵闹，就是吃饭的时候没有那个感觉，
是吧？
对，没有那个感觉，因为我吃饭很安静，喜欢比较安静的享受。然后我很多时候会让我爸或者我家人，我就会说那个这个电视的声音可以调低一点吗？太吵了。
所以你吃饭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是什么呢？我采访一下哈路德。
就是你看很多时候我自己吃饭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我可能也会关注一下我吃的这些东西怎么做的，或者是哪些东西，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一天的行程或者你一天的计划，或者你想做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在脑子里想一下，就是给自己留一个空间，
给自己一个空间啊，梳理一下自己的内心的状态，是吧？
是。
我之所以要说这个故事或者例子呢，是因为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啊，我吃饭的时候一边看一个视频或者看一篇文章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不是很高效的利用时间吗？但是我自己的体会，包括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这么觉得，就是你很想要用高效的去利用时间，利用你的屏幕，但是给自己带来的却是得不到精神上的一种放松，然后会觉得整个人一整天下来脑子一直在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症结就在于哈路德刚才说的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空间。
对，谢谢。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就是有这种的概念，就是我要高效的用这个时间，其实是这个对精神状态不太好，
对，
你会一直有这个压力，就是我要看完。
对，所以说在这个数字时代，手机屏幕让我们压榨自己的头脑空间的这种可能性更高，所以很多人就是在手机屏幕上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到最后以至于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很大的这种精神的压力。
另外就是有一些医生跟科学家，就是他们都说，就是如果你吃饭的时候你看个屏幕，你的身体 没有感觉到你在真正的吃饭，因为你的注意力是在一个屏幕上，你是在手机上或者在电视上看电视，所以可能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又饿了，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哦，我正在吃，我在享受这个过程，
是
明白吗？
是的，
所以这个也对身体特别不好，就是特别不健康。
所以我从看改成听了之后，我的注意力至少有一半回到了我正在吃的这个食物身上。我觉得我最近这段时间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就是我有大脑放空的时候了，有让自己得到喘息的这个空间了。所以现在这个学者提出数字精简这个概念，并且在网络上有很多年轻人在分享自己如何实现数字精简生活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也是其中之一啊，这个方法。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减少自己对这个数字设备的依赖的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身心健康啊、人际关系啊等等方面得到了一些改善？
我觉得首先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就是感觉到你没法控制这个看手机看屏幕的这个时间，对吧？所以你可以从比如你把手机放在别的地方开始，就是你没有把你的手机带上，你去厨房，你去吃饭，或者你在外面吃饭，你可以把手机留着在你的包里，或者留着在你的口袋里面，你别把你的手机放在桌子上，
就
因为你
物理隔绝是吧？
对，你一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你就要开始看它，对吧？你要开始刷刷刷视频或者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改变要从自己开始，就是你先把手机就是放在一个地方，你别理它了，你反正你在吃饭你在休息，你可能你觉得哦，可能工作的人或者同事什么的他们要来找我什么的，但是其实不是，你是在休息，他们也理解你在休息是你的休息时间，或者你回家周末的时候你有你的孩子们或者你的家人或者你有自己的爱好，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上面，或者这些人上面，
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眼前的事情上。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吃饭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在吃饭啊，你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在上厕所，这个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年我记得我的新年目标就是做到接下来一年我去厕所不要带手机。
是的，
你看这个事情很小但是很难做到啊。
但是你自己你能看得出来，就是你带上手机，你可能你在卫生间你在一个小时，你没有带手机，你可能十几分钟你就完了，你回你可以出去，对吧？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慢慢回去之前的那些习惯，就是之前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些习惯，就是慢生活，你不一定要一直一直要跑得快或者完成所有的任务，对吧？你可以慢慢来，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放下一些事情。
慢生活是意大利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理念，对吧？但是这个话说起来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在很多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人们的生活节奏本来就很快。那你们觉得你们的文化里面有哪一些理念可以对抗这种对屏幕的依赖，可以让人们找回到自己内心的秩序感的，是可以在中国能够复制的，或者我们可以参考的？比如说我过不上慢生活，我怎么才能够戒掉这个过分依赖手机屏幕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大家会有一些时间就是想跟朋友们一起玩，对吧？或者想跟家人就是享受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些时间开始，就是你跟你的朋友或者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别有手机，你别看手机，你可以玩个游戏啊，或者你可以聊天儿，就是想个办法，为了别拿出来手机，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手机上。因为我觉得你好不容易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因为你天天这么忙，这么一直在外面工作，对吧？所以你真正的有时间陪着 你的家人陪着你的孩子，你要真正的陪着他们，就是真正的在这个时间，
真正的在和你的家人在一起，是吧？而不是身体跟他们在一起，你的心在你的手机屏幕上。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评论的文章啊，说人们为什么会总是沉溺于在网络上跟别人的互动呢？因为网络上形成的这个社交关系来得非常的容易，人与人交谈不需要这个物理相遇，指头一拨就行了，朋友圈一点赞就完成了。被赞的人或者被这个联络的人会感觉自己得到了周围人的广泛的关注，所以你在社交软件上获得认同感比你在现实生活中要容易得多，这个感觉会让人上瘾，觉得我好像很受关注，别人都喜欢我。包括你在比如说我们在群里面跟别人聊天很热闹，你会有一种这样的错觉，是吧？所以你会上瘾。
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陌生人或者这些在线上就是跟我们点赞的或者跟我们说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接受我们对我们周边的这些人比如家人们说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说的话有点难听，对吧？因为我们受不了，我们接受不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藏起来在这个屏幕后面，对吧？
对，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对，所以长期的你依赖网络进行社交，会让你慢慢慢慢的丧失你真正的这个社交的能力。
对，
所以在意大利的文化里面，你们非常的重视和朋友之间的互动，手机就不要参与我们的生活，社交生活，是吗？
对，基本上都不会有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拿出来，就是我们会一直在找各种各样的话题在聊天，而且我们会一直想一些游戏，为了让小朋友们玩，因为现在太容易了，看到了别的桌子的父母或者朋友们，他们就是把手机放在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在那儿看手机或者看屏幕，也不跟他的朋友玩，所以你好不容易出去了一个晚上，你有你的朋友在你的身边，你应该多跟他们玩，多享受这个时间。
对，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也是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也懂这个道理的，但是真正在生活当中有很难控制自己，所以是需要从一点一点的小的事情里面去争夺自己的注意力，把这个自己的注意力从手机身上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拉回到自己身上来，拉回到跟你产生真正的交集的这个生活当中来。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如果我说你可以把手机换成那种原来的有按键的那种手机，或者你把
手机功能机老年机是吗？
或者是你把手机放在门口，然后你坐在这里，我觉得这些大部分的情况下现在是做不到的。
对，太激进了哈。
对
啊，但是确实有很多年轻人是回到了功能机，
是在做，但是这个是你自己有这个很那种很强制的这个诉求，你要改，你可能会去改，但是很多人呢，他们想改，但是没有那么强制的对自己有这个要求，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去改的话，我觉得都比较难。
就是矫枉过正，有的时候可能不适合大多数人，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或者最好的方式是跟你一样的，就是你要一步一步的要改。比如说，你看你之前是先看屏幕，你现在是只有听，然后你从听就会变成不听，然后呢，你就有这个变化了。你要改一些小小的东西，不要改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的手机，你可以调整它静音状态，然后呢，它的屏幕如果有通知，你也可以把它的屏幕不要亮起来，然后呢，你就不会被打扰到，然后你就会看，然后呢，只要留你觉得很重要的那些软件或者很重要的一些人，他们有收到或者发消息的时候，手机会响，你这些可以小小的改，或者呢，比如说现在大部分的手机里有这个功能，它会给你看，就是你用的手机是多久。你可以看看就是你用的哪些软件是最多，你可以把那个软件换成到你的电脑上来，因为在电脑上用这个软件是会更麻烦，你就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
就是当你真正对它有需求的时候你才会去用它，而不是动不动就用它，动不动就用它，
是没错。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小小的该 后面出再改一些比较大的事情，你可能可以改得动。
嗯、
但是如果你一下子出改很大的，比如说我手机完全不看了，
嗯、
或者是我手机完全换成那种小小的手机，我觉得因为大家大部分情况下，比如说刷视频呀、看朋友圈呀等等，都已经上瘾了这些东西，你一下子放弃、
嗯，
你就可能会觉得很无聊，或者可能会、
嗯。
可能一两天做，然后后面就做不到，
对，
所以可能就会比较难。
对，就好像自己的力量并没有那么强，让你要举起一个大石块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通过一点一点的锻炼你的肌肉，让它这个大的目标成为可能，是吧？所以哈鲁德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叫改，就是你觉得这些都是需要去调整的一些行为，需要把它纠偏的一些行为，是吗？换句话说，你对这个数字精简生活这个概念是非常的认同的。那你怎么理解这个数字精简生活？怎么样在你看来是合理的精简的一种数字生活？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如果你是用多了，它就是比如说你不必要的情况下，如果你在用或者你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不对了。
嗯，
比如说
哪一些被你定义为不必要的时候呢？
比如说呢，你的手机是为了哪些？你用这个手机为了联系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工作等等，对吧、
嗯、
但是你现在一直在刷视频，我每天在办公室会听到同事们，我晚上两点睡的，我说为什么呢？我不小心刷视频刷到两点了然后就没
不小心
没想到现在都已经两点了、
嗯、
然后呢再发现哇太晚了，然后就睡觉，第二天就没精神、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必要的，但是呢你被上瘾了你就没发现你在做什么。
嗯，那娱乐算不算是必要？就是我刷视频啊，我得到了放松，我觉得娱乐了，或者比如我吃饭的时候我看一个剧我娱乐了，这算不算有必要？
我觉得不算，因为你看、啊、你看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娱乐或者是学习或者是上班、
嗯、
如果它过度了那就是它不必要了、
嗯、
你娱乐你本来是看五分钟十分钟就过了，但是你刷了三个小时，这个就太多了。学习你要看书，行，你可以看书，但是比如说你看书到晚上三点了，然后你第二天八点还得去上班。
换句话说，本身初衷是为了娱乐，但是最后其实你是被手机给娱乐了，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是吧？嗯，
确实是。然后学习看书玩或者等等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类似一样的、
嗯、
跟家人联系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本来联系沟通一下跟他们问打招呼等等就已经过了，但是呢你每天跟他们视频到两个到三个小时、
嗯、
我觉得这也是都是过度的一些用法，我觉得都是没必要的，所以这些我们需要去控制。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和自己的一些爱好呀，自己的一个节奏，他要按照这个节奏要调整自己的一个时间，
嗯，
他才是对的，不一定是我做的或者是我的习惯，对你来说或者对别人来说也是 OK 的。
是的，你刚刚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什么样的方法啊，可能不是你的我也照样能搬过来用，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到这个平衡，是吧？就像我们刚才说，意大利的慢生活可能听起来很美好，可是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数字生活的社会，其实不容易做到慢生活的。所以你们觉得在我们这个现实的条件下，如何平衡现实跟网络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些具体的一些小方法吗？还是说可能真正的是心理上把控住自己如何用这个工具的这种心态？
我觉得是从心理开始，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态调整一下，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
嗯、
别一直放在我要看别人在干什么，或者在给别人看我在做什么、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忘记，就是有这个线上的这个世界，我知道很难很难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就是享受珍惜我们有的东西，就是我们有的桌边的这些朋友家人孩子们什么的，享受生活。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就是让自己觉得啊、我有的东西够了，我周边有的人就够了，我可以过得好的生活，
嗯，
别一直去追某不到或者感觉不到的一些人跟东西。
有的时候可能沉溺在网络上其实是一种逃避的心态，是吧？
对，
要正视这个还是有一点需要勇气的
真的
其实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我们谁都不是专家，可能每个人的做法和习惯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我觉得两个情况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身体自己的意识和一个小小的修改你的自己的习惯都是很重要的，
是吧？嗯，
对，
嗯，
我觉得两个都是很重要的，你心里要有这个很强的一个意识，
对，
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你觉不觉得需要改。我觉得最好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从小小步一点点修改一下，
嗯，
然后你就会自己感觉到一些效果，
对，
然后你就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动力，你可能会出大概一点，效果就会更明显。
是这样的，从具体的方法上来说，网络上的这些数字精简生活的青年们提供了很多自己的经验，比如说谨慎选择关注对象，或者是关闭这个信息弹窗，或者是这个通知，是吧？就像哈路德说的一样，还有一些比如说故意点击不感兴趣的内容，混淆算法的计算画像和推荐结果，这样你就不会不断的接到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推送等等等等。但是这些所有的方法都是术的层面，而真正的要解决自己内心的这个需求，还要从心理上去把控，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目标，不是依靠多搞一个花样，然后通过别的科技解决上一个科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数字精简的生活方式，它其实是一种数字理念的转变，也就是说让我们认识到数字工具它就是一种工具，掌握数字技术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发展，而不是沉迷于互联网平台当中有一些娱乐泛化、消费狂欢和虚拟场景当中。所以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方法，把这个网络生活精简之后能够感受到现实生活当中的充盈。希望我下一次可以做到吃饭的时候就专心吃饭，享受当下的每一餐。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小豆弟，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那把上车路每周是十个老好评。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